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呢，在列治文城北宣道会牧会的于丹白牧师啊，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一段美好的分享。于牧师啊，在听众朋友们当中，或者是一些的弟兄姐妹们当中啊，常常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觉得呢，圣经非常的难明白，而且呢，自己读的时候呢，也真的不知道讲的是什么。圣经是一本非常古老的书，现代的社会是否真的需要再读圣经呢？而且有的时候呢，圣经故事旧约或者是新约里的一些人物比喻，我们都觉得实在是不明白其中的历史背景，或者是他们究竟在讲什么，对我们今天又有什么意义和影响呢？在您的讲道当中呢，可以把这些故事仿佛从远古时代带入到今天的时代当中，而且呢，赋予这些远古时代的人呢，有今天的生命，好像是时光的穿越一样。
那我们来先思考一个问题啊。首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出生之后啊，一个小孩子整个成长的过程，最重要你觉得是什么元素？
身体需要健康吧，每个人都应该四肢健全啊，你可以有听的功能啊，看的功能啊，或者讲话的功能等等啊。
当然这个是了，但是那个小孩那个婴孩不知道他是不是健全的，他不知道他是不是健康，他自己不知道是吧？所以最重要的还是感觉到有人关心，有人爱他，先有爱，先感觉到别人的爱，他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感觉到自己是不是健康。基本上面这个小孩成长过程里面有三个元素。第一个元素是感觉，感觉到他父母旁边的亲人，他爸爸妈妈有没有爱他，这个爱很重要。他知不知道他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他的头脑要明白事情之前，他就感觉到他自己的存在，感觉到有爱的关怀，然后这个爱的关怀才能帮助这个小孩呢，去明白他人生很多不同的事情，什么叫味道，什么叫嗅觉，很多事情就学了。小孩成长过程不生病嘛，他要抵抗，要怎么要生存下来。所以基本上面这个小孩生下来成长过程里面有三个元素。第一就是感觉到他的旁边是不是有人关心，第二要学习在这个世界上面应该有的东西是什么一回事，最后第三样事情就是要面对这个世界变化，他身体可能要面对很多挑战，三样事情。
您说的这三样事情是我们现今生活当中所感受的，那跟圣经当中的一些人物有关系吗？
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啊，基本上面就是环绕着这三方面的属灵上的功课，就是怎么靠着神的话语来明白神的爱了，明白教会啊、弟兄姐妹啊、我们彼此相爱、家庭的爱啊、对别人的关心，也是靠圣经来明白我们人生本来存在，本来我们生命的来源是从哪里来，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本身是个跟我们什么关系的神，也是靠着圣经的话语来面对我们人生的难处啊，难处很多啊，不是每天都可以上班的，上班上三个月之后有老板说你明天不用上班了，炒鱿鱼啦，生病啦，突然之间医生宣布、你有癌症了，很多事情都会发生，情绪的身体的都会面对这个人生的难处。所以整个人的成长过程从小孩一直到年纪大了年老了，反正他在离开世界以前都是这三方面的元素，生命的元素，感情情绪上面的冲突，理性知识上面的学习， 没知识的人不能明白他的人生存在的价值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个意志力，要往前面对很多的困难。这三方面的人生他需要什么调教呢？很多时候我们找很多不同的辅导啦、医生啦、心理上面的帮助啦等等，但最重要其实圣经本身有这种功能，能够帮助每一个人调整他三方面的人生。
那您能不能具体的就圣经的经文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三方面究竟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上怎么样能够通过圣经来影响我们今天的世人呢？
好，来查考圣经关于三个瞎子的故事。
嗯，
我只是选用三个瞎子的故事来做说明，不是说三个瞎子的故事就是这个完美的、完全的、唯独的答案。圣经其他的经文也可以有，恰恰好的这三个瞎子里面，我发觉就是有这三方面的鼓励，所以我就用这三个瞎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人生这三方面圣经给我们鼓励的那个重点。这三个瞎子的内容的好处就是，因为他们三个都是瞎的，三个瞎子都是直接的跟耶稣有接触的经历，所以呢，这个帮助我们容易看到圣经里面在这三方面的给我们的提醒。所以我再重复，不是这三个瞎子都是标准答案，就是这个参考答案，帮我们看我们的人生。你没有生来瞎眼，但是你就知道，这个人他生来瞎眼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自己是生来瞎眼的。比如说他一岁的时候不知道是生来瞎眼的，他以为旁边的人他们跟我都一样，你本来看不见的，不知道怎么叫瞎眼，除非你曾经看见过，你才可以知道瞎眼是什么回事。瞎眼的人慢慢慢慢长大的时候他痛苦，因为他越来越知道别人有的东西他没有。很多时候我们本来在我们人生当中基本上面我们在属灵的领悟悟性里头，也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就好像这个小孩子瞎眼一样。我不认识耶稣，我没听过耶稣，只是在等一个瞎眼，那有什么特别呢？好像每个人都不认识呗。到了生命碰到一个很大挑战的时候，你发觉我需要生命的创造主重新的来到我生命里面改变我的时候，那就等于成长了。有时候有人跟你说听耶稣吧，信耶稣吧，跟随耶稣吧，相信创造主吧，你听不进去，因为你的瞎眼，生来瞎眼的你还没知道你个人的问题，你以为你是正常的。除非有一天你碰到人生很多的困难解决不了，那有时候可能太迟了。
第一个瞎子的故事是应该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九章。
对，我们来先看看圣经怎么说。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就这样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耶稣过去的时候也有另外一个版本，耶稣走路的时候，就是说他是没有故意去找这个人，就是经过。有一些情况呢，耶稣是故意去找一个人的，他生下来就是瞎眼的。那我们就知道啊，一个人生下来是瞎眼的，他知道不知道他自己本身是瞎眼的呢？那他看到了，他好像没什么表示，但是他旁边的门徒就很大的反应了，觉得这个功课不错，在现场里面找到一个课题，就问耶稣，拉比就是夫子，就是老师啊，教授啊，所以先把这个老师的头衔，老师，他知道这个问题是很难的。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呢？是这个人吗？是他的父母吗？你发觉门徒问这个问题很奇怪。
因为其实在我们中国的传统观念当中也常常会有这种，过去小的时候常听老辈们讲，哎呀，一定要做好事啊，不要做坏事啊，否则的话呢会受到报应的。不光是他受到报应，甚至呢是他的后代都受到报应。可能是不是门徒在这里也有这样的观念呢？
我想有部分的人也会这样，但是呢，我们也想到就是犹太人了，跟着耶稣人，大部分犹太人，他们犹太人观念是什么样的？犹太人观念是没有说你前生做坏事今生报应，没有这个观念的。他就觉得瞎子就是神创造这个生命的时候就把它创造成一个瞎子，所以那门徒就问了，是不是他父母的问题呢？ 我们常骂人嘛，你这样啊，你以后生了孩子啊，什么没有一只手啊，没有一只脚啊，你这样做人做坏事。但是基本上面呢，犹太人他们也就是说神审判这个父母，但是呢，既然就是他们相信神审判他父母的话，这个问题就不用问了，是吧？既然是这样问的话，就是说有可能不是他父母的问题，那不是他父母问题，是谁的问题呢？所以门徒也问了，是不是这个人本身的问题？那这个比较麻烦，因为你怎么样才可以说这个人还没出生他什么问题呢？他出生犯了罪有问题，所以眼睛瞎了，我们明白生来瞎眼的怎么可能还没生下来就有问题的？那这个是关乎一个犹太人的传统的说法。刚才我说了吧，他们相信神创造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有一种说法，有一些犹太人相信，他们相信神创造一个人的过程呢，先把他的灵魂先做，然后做他的肉身。神把这个人的灵魂做了，然后这个灵魂不听话，跟别人吵架，跟神抬杠啊，所以呢，神就惩罚他，做一个不好的身体给他，就是做了很多不同的灵魂。就是小学上按的成绩表，成绩好坏排列的位置放到好的学校不好的学校等于这样。那这个灵魂不听话，很调皮，就排到一个个子矮的，像我一样，是吧？那这个灵魂很听话，就放到一个很美的身体里头。这个灵魂呢犯了罪，在美那个撒旦魔鬼把他排到一个瞎眼，让他一生受苦，这个说法。当然这个说法是犹太人的传说的说法，这没什么肯定根据。反正呢，门徒这样问呢，就是他们没答案，所以他问耶稣，你猜耶稣怎么答？不用猜了，圣经怎么说？
耶稣在第四节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
做。错了，耶稣在第三节先说。
第三节，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你练的时候你发觉耶稣好像是逃避的回应，是吧？
嗯，好像没有回答一样。
没回答，但是他回答的是你跟我没明白没看清楚。所以犹太人传统的方法来解答这个问题不通，现代人用的正常的理性回答也是不通。不是他生下来之前的灵魂什么问题，也不是他父母问题，你们所想的答案全都不对。他说答案在哪里呢？答案是没答案。答案就是说是为了显出神的作为。神作为什么？那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里面所说的神的作为是拯救世上面所有的罪人。那这个我们先放在一边先不说，我们看第四节圣经，我们就明白耶稣重点在哪里。趁着白日，我们必须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结局经文呢，你来念一遍嘛。
第四节，
对，
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这节经文呢，你要抓住，不要随便放，等于上很多答案都在这节经文里头，
好像这一节就更看不懂了
啊！对，你越看不懂其实越需要懂，懂了之后的话就很简单的答案就在后边啊。这里讲是什么呢？先讲这节经文本身的动机要说明什么。本身耶稣是跟我们说没时间了，赶着要有些事情要做了，现在不是讨论课题时候，小孩子去上课慢慢的把早餐拿好了，到学校了，进去了，做好了，老师来了，起立，见礼，坐下，觉得很舒服的。但耶稣说这个不是上课时候啊，这是做事情时候。做什么事情啊？做拯救的事情啊。那差我来的天父就是要我来这个世界上面拯救嘛。约翰福音重点大家知道啊，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要差他独生儿子来拯救人类嘛。所以差我来者的功就是拯救世人嘛，这个我们暂时先放下来。我举个例子，譬如说个小孩在船上掉到海里，那船上的人呢就马上跑过来 看着海里那个小孩在呼喊救命啊救命啊，其他就在吵，吵什么呢？是谁把他推下去的？有人说是他的爸妈没看好他吗？不是，是这个小孩太爱玩了，在那个船边那边跑来跑去，那个桅杆上面爬来爬去。其他人说哎呀他不对啊，不是他的爸妈不对，他的父母有问题了，是不是人在这样吵啊？你看啊，这样吵是解决的方法，不是最重要是有谁马上要上海去救人嘛？你看到人没命了，你还在讨论什么啊？所以耶稣看这个瞎子的感觉就是说，这个瞎这么可怜，现在要救他帮助他，你还讨论什么啊？快没命了，这小孩在海里面快没命了。所以耶稣说趁着白天呢、啊，趁着有时间说快点去做什么，差我来者的工，那工是拯救人帮助人医治人救亡的事情啊，不是在讨论。所以耶稣一方面是说他回应了门徒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他也是用不回应的方法来回应，没有给答案，好像没有答案，好像没有答案。实际上面耶稣又跟门徒说，现在不是讨论谁犯罪，现在是要拯救犯罪的人，不管是谁，是拯救灵魂的时候，拯救生命的时候，这个是耶稣的答案。为什么人看到这个瞎子都讨论这个瞎子的罪的问题，没有人看到瞎子要帮助这个瞎子的问题呢？说完这话的就不回答了，他马上用行动来说明他刚才的答案，为什么说趁着白天我要做工，做什么工？他马上吐了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眼睛上。
这个不是听起来、
这个、
有一点不太卫生吗？
对对，这就是把口水吐在他的眼睛，你怎么想？有人跟你说话口沫横飞在脸上，你这就跑了是吧？他把那个口水他先吐在地上，然后把它捡起来再抹在你的脸上，不更恐怖吗？是吧？耶稣这样做其他人看你什么好看呢、
很恶心，
恶心是吧？每个人看的。但是耶稣做完之后呢，对着这个瞎子，这瞎子没看到他做什么，其实是吧，他只是听到可能我想吐唾沫的时候有声音是吧，咔吐，或者说也说吐吐吐，这一定有点声音，所以瞎子是听到，然后知道他拿了泥来磨的，泥磨在那个眼睛的时候呢应该是干的，为什么湿的？刚才吐的口水就在上面了，明显。所以我猜这个瞎子是知道听到感觉到是耶稣的口水跟那个泥在他眼睛上面，对他来说紧张不紧张？不紧张。为什么？因为他本来每天都给人家骂，他是个罪人，还没出生的犯罪，不骂他，他骂他爸爸妈妈，他爸爸妈妈是个大罪人。所以这个瞎子对他来说啊，他人生的尊严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可能有人每天经过吐唾沫，不是在地上吐唾沫，本来就吐在他脸上，本来吐在他身上，地上的泥呢，他每天坐在那边，坐在那个泥地里头，所以对他来说没什么，他已经没什么尊严。突然之间有人将这事情行在他身上的时候呢，他也不觉得有什么恶心不恶心，或者说难受不难受，他没所谓。但是下一句话呢就比较麻烦来了。耶稣这样做完以后，耶稣跟他说，你往西罗亚池里去洗。请注意啊，圣经里面的一个括号，这句话呢是本来有的，不是说加上去，我们翻译时候加上去，本来就有的，而是西罗亚翻译出来什么奉差遣。所以约翰呢是故意把西罗亚这个字后面自己也加上去，奉差遣这个字的意思是这样，不是后来我们翻译加上去的。第七节最后两句话，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这一节话讲得太轻松了，你读的时候觉得很轻松了对吧，活泥在他的眼睛之后叫他去，然后他就去了。当中呢你又想象一下他怎么样去，
他瞎的怎么去呢？
对呀、他瞎的怎么去？那当然了、他当了瞎子这么久了，路他可能也很熟了是吧，他也可能找到了。我问了， 他瞎着眼去这个示罗亚池那边，为什么耶稣不让他先看见才去呢？为什么要去才看见呢？原来西罗亚这翻译出来就是奉差遣。那很多人读了这句话，你就以为，你以为啊，耶稣要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现在眼睛还没有开以前，就学习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就是耶稣差遣他听他的话去做一件事情。一般你这样读的时候你会这样感觉，所以你听话，你去做我要你做的，奉我的名啊，去做这句话这个行动，你的眼睛就会开了。你可以这样想，那这样想当然也没错，但是不是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本意，约翰的意思不是。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瞎子去了之后一洗就回头就看见，之后呢你发觉这个瞎子啊碰到很多的跟别人的争辩，就是西罗亚翻译出来这个意思不是指这个瞎子现在奉差遣去洗他眼睛，而是另有一个特别的意义解释在后头。
那牧师啊，今天的时间真的是不够了，但是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关于这个瞎眼的人的这个故事呢，到现在呢其实我们才讲了一点，所以希望您呢下一次再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好吗？
啊，不来也不行是吧？
我的心门开，神灵亲近来，让我生命的重生，生命亲近来，叫我明白耶稣基督在世间上的爱，让我每天更能爱神，生命亲近
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房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